laser sight, laser.
各位好，大家好，我的喉咙有点不太好，因为我这个大概有十几天的喉咙痛，都好了，也做过 antibiotic， 可是我喉咙坏掉了，所以可能还过段时间喉咙才会变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一段。这个我再强调一下，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非同凡响，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哈。这个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开始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件，对不对？叫做马可，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的事件啊，这个事变吧，还是什么啊？就是因为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啊，那个因为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那个马可。犯的错什么错啊？他就开小差了哈，在塞浦路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离开了这个宣教团队，就先跑回家去了啊。很多人在猜测他到底是为什么要那时候会开小差哈、啊，可能是思乡之情了哈、啊，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哈、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再猜测。那可是呢，因为他这样的表现不好，所以保罗对他就有了一些成见。那第二次巴拿巴呢，你知道巴拿巴是什么样的？巴拿巴是一个叫什么劝慰子是吧，非常的 the son of comfort， 他就是很会去扶助那些软弱的人啊。也是巴拿巴慧眼识英雄把这个保罗找出来，对不对？所以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温柔 tender heart， 对。所以他是说啊，再让马可跟我们一起去啊，马可已经悔改了，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做我们团队的。可是在那个使徒行传讲说，保罗因此与巴拿巴什么争论，甚至分手啊，就争论是一个好讲的，是其实是吵架啊。保罗的脾气很坏的，他跟谁都吵架哈、啊，他跟那个彼得也吵过架啊，也跟那个这个劝慰子巴拿巴也吵架。所以呢，可是呢，就在这个第二次宣教一开始啊，这个是在第十五章。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是以吵架以这个分手，然后他就让这个巴拿巴带马可走另外一条路去塞浦路斯了，他就跟他分道扬镳了啊。可是呢，就在十五章一开始就讲说他到了第一次布道的地方，这个特比跟路斯德，在路斯德碰到了谁啊？提摩太。提摩太是个年轻的啊，他这次呢居然愿意接纳提摩太做他的助手，随身助手。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啊？很多的解经在讲说，为什么这样转变？保罗是一个没有耐心去带一个年轻人的，怎么现在接纳了这个提摩太呢？而且提摩太更麻烦，提摩太是一个混血的，他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啊，所以啊，所以呢？他要把这个希腊的血统的这个提摩太带起来更困难啊，因为要让这些犹太人接纳的话更困难啊。可是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愿意带提摩太来培养提摩太啊。这个时候呢，有人讲说，就是一个在路斯德时候，他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改变呢？我想一方面他跟那个巴拿巴吵架以后，他心中有点后悔。不应该跟这个劝慰子吵架哈，这个不应该对他的生命中的贵人吵架，对不对？这其实你看，这个巴拿巴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对不对？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了。那他居然对他的恩人反脸啊，来跟他吵架。然后呢，他后来在反省说，为什么自己没有再给马可第二次机会啊？路斯德其实就是保罗的第二次机会，为什么？在第一次时候，在路斯德的时候，他被打死了，他被那犹太人打死，拖到城外，哎，居然他又活了过来了。所以保罗能够活着再回路斯德的话，他也明显感觉到说是神给他的第二次机会。所以呢，我们有人讲说 ，Our God is a God of second chance， 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那这个路斯德的经历，他在当地看到说，这个地方就是他上次被打死的地方。 神显了一个神迹让他活过来。因为被石头打死是真的死啊，当时的很多的犹太人就用石头打死他，死了以后他没有知觉，把他拖到城外去了， miraculously 他就复活了。所以他看到说神已经给他第二次机会，那他呢，保罗开始很多的反省，所以他也蒙了圣灵的光照，开始学习用耐心和爱心来对待这个提摩太，像提拔的提摩太。提摩太其实是可能比马可更差的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提摩太你看后来看到说提摩太很多的缺点，提摩太很胆怯啊，很内向啊，有点像我一样啊，就是很内向啊。那就说他就是有点就是说保罗派他去的时候他都很害怕啊，那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可是呢保罗就愿意接纳这么困难的一个挑战来带这个提摩太啊。好，那提摩太跟随保罗大概18年，从那个第二次布道大概50年一直到68年，就是保罗被砍头为止18年啊。所以他跟着保罗2、3、4，有没有第四次宣教？大家知不知道有第四次宣教？使徒行传是讲了三次，对不对？讲三次，然后保罗被囚在罗马，然后就说就停了，对不对？说并没有人禁止，就是保罗在这边还可以传福音，没有人禁止，就完了。可是呢，事实上呢，历史上呢，保罗在那一次罗马，第一次罗马被囚以后又被释放了，就第四次出去布道，第四次布道就经过西班牙，再回来，又回到小亚细亚，又回到那个以弗所啊。然后在以弗所那边呢，保罗就把提摩太留下来。就说你留在这边来牧养这个教会。好，所以呢那个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非同小可，18年啊随时在保罗的身旁啊。那保罗呢也看到，我们看到在那个使徒行传上，保罗差提摩太代表他去哥林多教会还有去以弗所教会啊，等于是保罗的就是派他儿子过去，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就是见到他就见到我一样啊。然后呢你看啊，保罗写书信里面有很多地方写说保罗和提摩太问候你们教会，对不对？在这个腓立比书啊，在很多地方你看到有六封书信都是保罗提醒说我跟我旁边这个提摩太写信给你们啊。这个荣耀啊不是一般的，因为一般教授话找几个学生写论文，对不对？这教授就是鞠躬嘛，可是保罗呢，他把自己跟提摩太当作同等的啊。那在保罗13封书信里面，有10封提到提摩太，有10封书信啊，其中有3封没有提到，你们可以查哪3封哈。那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呢，是保罗使先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最后的嘱咐与托付。这个好像是保罗最后再三叮咛，就是叮咛这个提摩太。他把他的生命还有他的传道就传给提摩太啊，等于是这样，他的儿子传给提摩太。那我这礼拜看了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让我也蛮感动的，就是说有一个也是一个爸爸，一个将要过世的一个爸爸，怎么样对他的儿女再三的嘱咐再三的叮咛。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 Netkin Note Dad 就是他后来出了版一本书，去年出版的书叫做搞错了，怎么回事，弄错了，我这一下变小了，看这个我看啊，弄回去啊，可以啊。那这个呢是一个人叫做 Garth Callahan， 他现49岁，在3年前他被查出来有直肠癌啊 ,prostate cancer, 然后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又发现自己有 kidney cancer, 双重 cancer, 然后呢这个用那个化疗电疗治了啊，过去3年有这个病危三次。那医生跟他讲说，那时候在他46岁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癌症呢，双重癌症你能活的几率不超过 5%。就是5年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不会超过 5%。 他现在过了3年了啊，他现在就在做这个照片你可以网上看，这个叫做 Callahan 啊，他以前在开始治疗的时候呢， 就是还四十几岁哦，头发全部黑的哦，还是很健壮的一个年轻，他算是一个中年人了、他经过癌症治疗，现在变成一个垂垂老人一样，就白头发各方面啊，他体力各方面都现很弱。他知道他说五年的大限快到了，所以还剩下两年啊，所以他其实呢，他从小的时候对他的女儿，独生女儿就非常的爱护，从小孩子两岁二年级开始就小学，他们小学要带便当嘛，带一个 lunch box。他每次在 lunch box 准备说准备那个 sandwich 要准备一个果汁啊什么的，他一定给他一个 napkin 上一定写了一些鼓励他的话啊，他就一直有维持这个传统。当他得到 cancer 的时候，小孩正好是12岁是几年级啊？六年级，正好进初中啊，进初中，所以呢，六七八是他初中的时候 ，middle school。他这个小孩呢，现在正好是要进入到高中。那他呢，这 Emma 跟爸爸关系相当好，爸爸知道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开始更那个勤劳的写这个他的 notes 啊，就在这个 lunch box。每次女儿呢，回家以后都把这个 notes 都整理起来放在盒子里面，已经存了很多了哈。可是呢，他爸爸最近知道说自己可能越来越差，所以开始又写了800多个 napkin 啊。爸爸很会写东西的，又写了800多个 napkin， 就让小孩知道说，等他高中毕业之前，每一天的 lunch box 里面都有一个爸爸的一个 note。有点像保罗哈，再三提醒这个提摩太啊，你看他写的东西啊，他是个基督徒啊，他写的东西很多都是相当好的啊。他说，你看啊，这边讲什么 ？B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啊，还有这个是 Proverbs OK。然后呢，还把 C.S. 路易的话写给他说 ，Do the right thing even when no one is watching, is looking 啊。然后这边讲说 ，You are awesome， 就是鼓励他女儿啊，然后说。Life doesn't have to be perfect, to be wonderful. Okay. 好，这句话也蛮不错。他说 When you were born, I saw that you were perfect and I love you. Then I saw that you were not perfect, like me, and I love you even more. Love that. Okay. 这个爸爸跟女儿就每天给他写一个，在他让其说看到这些字啊，可以得到鼓励啊，很多很多。后来他就很多人发现他有写这个东西，就来去年一月份，2014年1月份 ，NPR 第一次来访问他，他就开始出名了。出名以后呢，就开始，后来有人就把他的所有 napkin 就汇集成一本书，叫做 napkin 啊 notes 啊。那我看到这个爸爸，对不对？他说他现在身体非常 weak 了哈，可能不久于人世哈。可是呢，他要让他女儿知道。给他女儿这个他的前途还很多，还很长，让他知道怎么样来用这个有些神的话语，有些这个格言带领他女儿度过每一天啊。那你们上去网上查的话，很多他的一些故事啊。那我想说，保罗对提摩太不也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保罗对提摩太也是，他知道自己大限之期已到。在提摩太后书，尤其是说我的当跑路跑尽了啊，当守的道守住了啊，然后这个公义的冠冕我承受，所以他已经知道说他要及时他已经神给他预知了，他马上就要离世了。所以在这边的话，也让我们提醒到我们每一个人父母亲，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假如你活的，你知道你活的时间不太确定，不或是你得的绝症。你对不要等到那时候才写这个 note， 现在就可以开始写。他这样子开始一个运动，说美国很多的家庭开始，父母亲开始每天在儿女的 lunch box 里面有一个 note， 在这个 napkin 上有一个 note，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运动在这个教会里面非常多，他是在 Virginia 那个教会，也是每个礼拜都有去有时候他写东西其实是主日讲到的东西，他说 OK， anyway， 我们对儿女也是应该留下一些东西，让他能够走在正路上面。好，这是我想说的，给大家提醒。这是我想说这个很好的故事。好，我们当时保罗那时候我们就在 Netkin 上写，不过保罗是写了以后呢，给这个提摩太，让提摩太以后每天看以后得到振奋啊，得到这个激励。好，这个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不是查到最后一节吗？就是 提摩太前书上查到十一节，对不对？第一节你看他讲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乃是为罪人。其实后面写一大堆一些罪了，就什么一大堆罪啊，说为这些罪人设立的，所以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这个荣耀的福音是神交托给每一位信徒的啊。那这个福音和律法对于罪跟罪人的认知是一致的。你看他这边讲律法，然后讲福音是对称的，对这个义跟罪啊，罪跟罪人的认识是一样的。而且可是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说是这个律法呢，跟那个福音对这个如何脱离罪的刑罚和胜得过罪的诠释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在这个律法的话是靠着自己啊，那这个在福音的话是靠着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还有呢是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好，那这个为什么是荣耀的福音啊？这边讲说的就是其实神所造的一切都是荣美的啊，一切都是荣耀的。可是呢，这个福音啊，是神最荣耀、最伟大的一个杰作啊，比他的第一次创造还杰作。为什么呢？你们现在查经查到这个吴牧师在带这个什么希伯来书，就是讲这个东西啊，就是讲说这个福音比以前的更美更好啊。那这个耶稣比摩西更荣耀，福音比律法更荣耀啊。律法指出罪，指出何为罪，可是没有解法啊。可是呢，福音是唯一的解法啊。那这个欢迎大家在希伯来书来更多看到这个啊，有很多对比啊。然后这个哥林多后书讲的更是上帝把人的一个提升了到一个无比荣耀的一个程度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到主的荣光，好像从镜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他就把这个比喻跟这个把这个描写跟这个摩西当时有这个神的荣光，他用帕子照起来哈，可是那个荣光逐渐褪去啊。可是我们信徒将来得的荣光是荣上加荣啊，而且是变成主的形状啊，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而且是好像主的灵变成一样。这个以前摩西都没有领受到的福分，我们领受到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福音，是神最荣耀最伟大的杰作。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荣耀的福音啊。这个提前我们先分两段，第一段是12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12节，我喜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害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众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段其实只有6节啊，可是呢他的确把这个我们福音的内容做了很好的一个阐述啊。我们来看看哈，这福音内容我们才在福音班的时候就讲说神人罪恩信，对不对？其实呢这个神人罪恩信得救之后还有新生活跟新使命，我是把这个全部加在一起七项啊，这边都提到了啊。神他就说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就是其他万有的都是从他而来的，他是这个 first cause，所以他是万有之源啊。人他描写人的状况，人是神所造的，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可是呢人不信神啊，不明白神，远离神啊。那罪呢是怎么样呢？是保罗他自己就其实我们就代表了，就是说亵渎神啊，逼迫人，侮慢人，跟神的关系不好，跟人的关系也是不好。然后呢 恩呢就是一个人生最大的转机。这个恩呢，没有恩的话，我们都是注定死亡啊。这个恩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因为神的忍耐和他的恩典啊。他这边讲说，然而我蒙的怜悯啊。然后这边讲然而就是 but， 这个 but 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机。每一个人生命其中最大的转机就是这个 but， 就是 in spite of 我们现在的败坏，但是神有忍耐，神有恩典，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啊。然后我们也蒙了，然而我蒙了怜悯，每一个人蒙了怜悯，信啊。他说主的恩使我在基督里面有信心。诶，这个人的责任就是说悔改相信，对不对？人的责任，可是人的责任也是神的恩啊。很多时候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在这讲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到最后也是神的恩啊。然后呢，神人对恩信，信主以后这是一个起点，然后开始一个新生活。新生活呢，他讲说是为了荣耀神，你看对不对？刚刚看到，哎，又搞错了，再放大，我刚才错了。啊，这样子啊，你看，那个比如讲说是，你看，尊贵荣耀归于他啊，我们的一生的话就是尊贵荣耀归于他。好，所以你看，我们的这是一个我这个标章案，好，这样子啊，那这个是荣耀神，我们新生活叫荣耀神，而且他说我们靠主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忠心，能够爱人。然后呢，有爱心，有忠心，都从神而来的。新的使命，哎，不是只有一个新生活，非常好啊，又荣耀神又什么？可是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使命，就是受主差派，啊，服侍他。那个保罗说，主让我有忠心可以服侍他啊，蒙主差派啊。这个荣耀福音的内容，就是上次我们查到是荣耀的福音。好像是一个段落，可是呢，马上接下来保罗就把那个福音解释了一遍。好，那保罗蒙恩的见证很多啦，很多次有记载保罗蒙恩见证，在耶路撒冷哈，第三次他们这个宣道回来以后呢，在耶路撒冷面前呐，就是这个犹太的这个群众要杀保罗，后来保罗呢被这个罗马的千夫长拯救以后呢，他就在圣殿面前跟这些犹太人啊做见证啊，这是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然后呢，后来又在亚基巴王面前做了见证，都是把他这个他的得救蒙恩的见证呢，就是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对不对？然后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地方，保罗就讲他的蒙恩的见证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其实还有更多，你现在去查啊。那保罗多次蒙恩的见证。为什么这时候又向提摩太来做蒙恩的见证呢？而且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要做这个见证呢？提摩太难道不知道他的得救见证吗？提摩太当然知道，所以他并不是针对提摩太的，他是为了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异端产生，有背道的人啊，以弗所教会里面有背道的人开始做假师傅啊，所以其实在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发现，保罗劝提摩太还留在以弗所，其实那地方那个压力很大啊，那边有一个叫亚历山大的啊，压力很大啊。那这个在那个那边的话呢，就是那个提摩太那时候几乎说想不干了啊，可是保罗劝他一定要留下来，给他命令让他留下来。然后呢，这封信写给他就是要兼顾提摩太，这封是给提摩太的一个信函，可是呢，这个信函也是一个给教会的一个公函，所以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一定会公开念他的这封信啊。所以呢，当时的假师父呢，用有两位他们提出来了，就是用保罗信主以前的败坏来诋毁他啊，就是怀疑他使徒的职分和他的教导，所以保罗要对他过去有所交代，对不对？尤其对他信主之前，他做那些败坏的事情交代。不论人以前如何败坏，福音的大能都能拯救。天下没有一个罪是何等的大，让福音没法拯救的，没有啊。好，那这个大罪人的罪魁呢，竟然能够悔改，成为基督中心的仆人。最近大家都看到一些事情，就是有人在攻击远志明啊， 远志明拿远志明以前信主之前，远志明信主前有婚外情，没错，他承认，他也为这个认罪啊。可是呢，不能用这个事情来回绑远志明啊。我想说，这个神有他的一个美意，让远志明牧师现在暂时休息一下，安息。那当这些攻击他的啊，不能再攻击他的时候，我想说神会显明他的公义啊啊，这个至于说他当信主之前的话，是都还不认识神，每个人都非常的，我想很多败坏哈，叫每个人把自己信主之前做的很多事情，是有很多时候是不可告人的啊。在信主之后，不应该再有这些事情啊。信主之后呢，有圣灵在管制我们，我们不会犯这些啊这些罪啊。有犯的罪的话，我们马上就承认啊。那这个认罪悔改。至于说在有人在毁谤远志明牧师在2013年做这些事情是完全没有证据啊，远志明牧师也公开否认啊，所以这事情连这个告他的人呢都不愿意出面，然后呢跟这些调查的所谓调查团跟他们要这个名字也不给啊，那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啊，远志明连是那个女孩是谁都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逆寒就可以把一个人打垮吗？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公义啊。好，我们不再提这个事情。我想说我们要知道说在信主以前的话啊，我们的败坏不能被人用来做诋毁我们的一个依据啊。保罗说他是一个罪魁啊，我看看啊，保罗是罪魁吗？啊，保罗以前啊信主之前是热心律法的，他没有为非作歹啊，他是谨守律法的。他没有犯奸淫杀人啊，这些都没有犯啊，没有偷盗啊，这都没有犯，十诫里面大概他可以讲说他没有犯啊。但是他对基督的悖逆啊，跟他对基督的拒绝，那时候呢信主之前是与所有人罪人都一样的。Okay。 好，那罪有大小跟等级吗？有没有大罪跟小罪？有没有那个一级罪、二级罪、特级罪？有没有这样子啊？还是只有有罪跟无罪？我们每个人啊要体会保罗他讲这个他的罪魁啊，是为什么呢？罪魁是保罗在神的光照之下对自己的认识跟评语。当一个人越接近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啊，在神的圣洁的光照耀之下的话，你看到自己的罪跟败坏是越来越大越清楚，对不对？你不看别人，你看自己了，你看到神，看到自己，越来越近的在神的光里面，真的是啊不堪啊，真是就觉得自己的败坏啊，自己的罪啊。那我们越能够体会神救恩的浩大，你越感到自己的不配，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 Amy 是不是这样子？是吧？啊，对，不是，不是讲你啊，每个人是这样子。越高举基督居首位的话，我们就会越降卑自己啊，我们是一无可夸的。所以呢，这个罪魁是一个相对性的啊，根据神。这个完美啊，无限啊，荣耀的神面前，圣洁神面前，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价啊，那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罪魁吗？是不是罪魁？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罪魁？啊，我们自己可以自己跟神到神面前来啊，跟神来自己评价自己，跟自己认识自己啊，尤其在信主之前。好，我们保罗对神的颂赞啊，就是在这个第十七节啊，但愿尊贵荣耀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啊，直到永远永远，阿们。这个保罗的祷告跟天上祷告很相似哦，在启示录里面四章五章跟七章啊，都有天上的祷告，是天上的使者祷告，天上的天使祷告啊，天上的这个敬拜的祷告啊，非常非常的像。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我们的祷告，学习怎么样来颂赞啊。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尊贵都归给坐在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有那个声音说哈，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对神的体会啊，在神面前的俯伏敬拜就像这样子一样哈、啊。那我们对学习保罗怎么样对神的颂赞，有时候我们祷告说我不会祷告啊，就是好像跟神报告一下就结束了哈、啊。学习把祷告把这些抄下来，可以自己来做祷告啊。好，那这、那个后面第二段开始，这是18节到29，我们一起来念哈、啊。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以前指示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逐了。啊，这是一个对保罗对提摩太啊，说我儿提摩太啊，啊，这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啊。好，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以前指着你的预言啊，这个保罗对他的预言，或者别人对提摩太的预言啊，你看他讲说是这种 prophecies once made concerning you or about you， OK， 就说这些 prophecy 呢是一个对啊。提摩太他的传道事工的啊，他后来讲说这个预言什么，后面就讲了，就说他会打在正道上打美好的仗啊。然后这个 prophecy 哈 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啊，属灵恩赐。可是呢，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好像是会说预言的，就说啊，我这个是上来说啊，有人就是测绘去预言说，我预言你将来会怎么样哈，会换工作啊，你将来会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你会怎么样哈？你会发财，或不是？你会这个遇到一个遇到一个你的这个一个伴侣哈？怎么这些年轻人，或者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全部是 concern 这个人的 benefit，concern 这个人的 welfare 啊。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成功的神学里面，很多的在做这种 prophecy 的，就是讲到这个将来的成功啊 ，health and wealth。OK， 可是呢，我们看说这些。对这个事工的预言呢、啊，都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很多的讲到说，这个神迹、奇事跟预言，应该都是跟神的国有关的。那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的例子都是一样啊。那这边讲说，这个预言呢，很可能是保罗对他的看见，或者是其他一些属灵的在对提摩太暗所说的看见啊。他们对说，我们看见你将来要做什么啊？好，他说我将这个命令就是 instruction 交付你啊，交托给你啊。那他呢，保罗就是指示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护卫信仰，就是刚刚我们上次查的11节里面讲到说，要他还留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命令就是交托给你，为什么呢？你要在那边要打那美好的仗啊。保罗认为说你在那边留下来并不是一个苦差事啊，你在那边啊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是上好的福分，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你要得胜了。那这个那个叫他在那边准备异端啊，异端跟异教来征战啊。保罗已经预见他的结果了。You will fight well in the Lord's battle。啊，这个是非常清楚啊。It's not your battle, the Lord's battle, 啊 ,you will fight well。我已经严重超时，下面一张啊，来，良心与信心啊，有很多叫 conscience and faith 到什么关系啊？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啊，长存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才能为信仰打美好的仗啊。他是讲说，这个他说你要打美好仗，然后马上讲说你要长存的信心跟无愧的良心，表示说这是个条件啊。那如何保持无愧的良心呢？他就说英文讲的 keep a good and a clear conscience。怎么样才能有无愧的良心呢？当我们对神更多的认识，对这个真理有更多的体会啊，对神有更多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良心才会是 good and clear 啊，因为透过神啊。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常常远离罪，因为一旦有罪的话，我们就有亏了，信良心就有亏了啊。一旦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怀疑自己啊，就对这个对有时候这个对这个神的话语都有怀疑啊。当我们远离罪，圣灵 带领我们能够常常以圣灵啊，就是保惠师带领我们能够分别善恶，行所就是能够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evil， OK， 能够行所当行，行所当止。这个的话，有这样的无愧的良心以后呢，才是一个信仰基础啊。你看，在这个中文讲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一样。真道其实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啊。良心，你丢弃良心的话，你就在，这可以翻成信心或信仰都可以，就在信仰上啊，好像就是他讲 shipwrecked， OK。For some people have deliberately violated their conscience. As a result, their faith have been shipwrecked. 他们的信心就 crumble 了。你当你良心没有的话，哈，开始怀疑了，开始这个有罪了，哈，开始这个对这个神不是那么认识了，亲近的，开始的话就开始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用这个图表来表示，哈，就是良心啊，然后让我们信心可以坚强。当我们信心是一切的基础以后呢，我们圣灵的九个果子就会彰显出来了啊，就圣灵在我们当中啊，就是带领我们啊，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个方面的表现就会出来了。还有呢，我们不仅生活上有这个圣灵果子表现，我们对神的事工有忠心啊，做忠心的管家，这一切可是信心在下面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好，交给撒旦，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哎，这个徐啊，有点亏啊，他不姓徐，我姓徐，他不姓徐啊，他是这个叫做英文叫做什么？韩明磊啊，就是所以郑重声明，他不姓徐啊。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逐了啊。什么叫交给撒旦呢？这好像非常严重啊。可是事实上在使命上看了很多次，有很多交给撒旦的。这些使徒保罗呢跟使徒彼得呢，他们都有这种属灵的权柄。我想在这个特殊 class 这批人啊，这个只有看到在使徒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因为使徒他们是什么？是教会的根基啊。就是讲说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吧啊。那他们呢，他们会把这些明知真道却故意背道抵挡人呢交给撒旦啊。撤去他们神对他们所有的这种那个 protection 啊，然后接受惩罚。这在这个多先书已经提到了，有讲到说这个就是交给撒旦啊。可是，在事实的例子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看到彼得看到亚拿利亚跟撒菲拉在欺哄圣灵的时候，他们两人马上神使徒行使徒彼得就是他们就马上死了啊，就 drop dead 这两个 drop dead。然后呢，在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那个在塞浦路斯，那个保罗遇见那个行法术的以律马，啊，在迷惑众人，在自己在赚自己的钱啊。那这个他是借着耶稣的名啊，所以保罗马上就说你这个人就是瞎眼吧，啊，反正这个以律马马上就瞎眼，交给撒旦啊，这样。所以说这个使徒他们有这种权柄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是这一些就是使徒行传使徒时代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人可以说把你交给撒旦了？有没有？这个是蛮严重的哈，连主任牧师都不可以这样说的哈。我知道是不是这样？可是教会的确有一些甚至是好像说离开正道怎么办？教会有教会纪律，教会纪律啊。假如说真的是我们教会里面。像有人犯了像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种欺哄的罪哈，教会有没有？还没有，现在还是有啊。啊，可是在教会里面，假如是神要真的要救他这些罪的话，很多教会里面就一大堆死人了，对不对？对。那可是呢，这时候呢，假如我们发现有人有犯了类似的罪的时候，教会要去纪律，要挽回他们。教会的纪律是挽回这些人，让他们可以再回到神的家里面。好，我想说这边的话就不再提了，就是说这个我的观点是说这个交给撒旦啊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使徒时代才有的特殊的权利。我不知道吴牧师同意不同意。吴牧师解释一下我这个方法自在解释。有没有这种现在还没有交给撒旦的呢？现在对。好，我们再看这个讨论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来再把这个荣耀福音再来看一遍哈，就是神人罪人性。得救的经历啊，神对人托付。 还有保罗的见证啊，可以看看那刚刚讲的那几个保罗的自己的见证啊，在提摩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然后保罗并没有因为信主之前不堪的往事跟败坏的德性啊而遮掩逃避啊，那他没有自暴自弃，成为伟大的使徒啊，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们来学习这功课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忍耐，神一切忍耐是什么啊？保罗原来是个极道的人啊，尤其他对待马可，对待那个巴拿巴，对待彼得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极道、容易发怒的人。他怎么学习忍耐？你看来看保罗的晚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来看看他啊。然后神怎么样塑造我们忍耐的性格啊？然后看保罗对提摩太托付，什么叫良心？良心跟信心的关系哈、啊。还有把交给撒旦啊。好，我们去祷告，我们就结束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看到对我们在今天的时代仍然是这么有关系，这么样可以使用的一些教导。主，那我们在今天讨论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多把你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求主带领我们的讨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分享。